奉主耶稣圣名，我们开始今天晚上的聚会，我们一起来唱诗137首。
主耶稣是我良友，比一切更可夸，在我心中超乎万人主伟大。我爱慕救主耶稣，如露天慕溪水，咋能洗我完全洁白无瑕疵。悲伤是他来解忧，患难是他搭救，一切挂虑全放在救主肩头。主是诚心灿烂光华，是不崇拜和华，在我心中超乎万有主伟大。主背负我的痛苦，又担当我的罪，我在危难时靠主做坚固台。我心中感触加深，借真神住在内，可能的你的梦保守不遭害。随时人都远离我，撒旦的诡计多，有主耶稣时刻看顾又稳妥。主是诚心灿烂光华，是不崇拜和华，在我心中超乎万有主伟大。主待我何等恩慈，永不把我舍弃，我要专心信靠遵行主旨意。主主是我避难所，为我依靠根基，每日恩赐玛纳我灵不受饥。有一日他来解忧，背地同到云里，在天上与我主同在永不离。诚心灿烂光华，是不崇拜和华，在我心中超乎万有主伟大。
今天晚上的聚会，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继续是撒母耳记上的道理，要来讲的是扫罗生命的抉择，扫罗生命的抉择，今晚的范围会在撒母耳记上的31章，这一章里面，来跟各位一起分享，在这段所传达的，道理的讯息。好，我们首先，我们一起来读经，我们来读一段，历代志上，第10章13节到14节的，这个圣经的一段评论扫罗的话语。旧约圣经历代志上第十章13节到14节，旧约的五百十二页，好，512页，好，翻到的我们一起读经，好，13节，预备，起。这样，扫罗死了，因为他干犯耶和华，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命，又因他求问交鬼的妇人，没有求问耶和华，所以耶和华使他被杀，把国归于耶西的儿子大卫。好，们在我们要朗读撒母耳记上31章之前，先给各位，来读了这一段历代志上第十章的有关评论，扫罗的死这件事情，圣经，的角度，神的，角度是怎么看的呢？那么每个人来到世上，有出生的一天，也有离世的一天，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必须要面对的。那么以扫罗的死这件事来说，其实他可以避免，这样的，离世的方法，但是，人生无法重新再来，或是我们讲的千金难买早知道，所以圣经给他评论就是扫罗，这样扫罗死了，等一下我会读到扫罗，在面对这场跟非利士人的征战，他受重伤，而死，这个过程。 可是这个死的原因最关键的源头，圣经是写说干犯耶和华。好，这是在当王的时候一开始在撒母耳记上有记载，他用自己的想法想要解决问题，但是呢僭越了他应有的职分，所以他去献祭了。好，那后来在面对亚玛利人的事情上面没有遵照神的吩咐是选择性的遵守那么来惹神的这个愤怒。好，所以这里就是说的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命，所以神就已经不理他了，离开他了。后面又说十三节后面说，又因他求问交给的妇人没有求问耶和华，所以耶和华使他被杀。好，所以圣经直接给我们的答案就是扫罗这次征战会死亡全是因为他跟神的关系，他得罪了神，他干犯了神，这是圣经给我们的内部的证据。那当然显在外部的景象就是因为征战所以那个他丧失了这个生命，但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每位弟兄姐妹来讲我们要勇敢的来面对，每个人要面对死亡这件事情。那么虽然我们坚信耶稣的我们也常说在主里而死的是有福的因为做工的果效必随着我们这是启示录所讲的没有错但是呢真正在肉体上要面对死亡这件事情，我们能够做好多少的准备呢？好，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先来看看扫罗的部分。好，我们来读经撒母耳记上的31章。我们首先要读的是第一节到第六节的这一段的内容，在旧约的376页，376页撒母耳记上31章。好，我们先读1到6节，预备起。非利士人与以色列人征战，以色列人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在基利坡有被杀扑倒的。非利士人紧追扫罗和他儿子们，就杀了扫罗的儿子约拿丹、亚比拿达、麦基苏亚，四派甚大。扫罗被弓箭手追上，射伤甚重，就吩咐拿他兵器的人说，你拔出刀来将我刺死，免得那未受割礼的人来刺我凌辱我。但拿兵器的人甚惧怕，不肯刺他，扫罗就自己伏在刀上死了。拿兵器的人见扫罗已死，也伏在刀上死了。这样扫罗和他三个儿子与拿他兵器的人以及跟随他的人都一同死亡。阿们。好，那么在这段所读到的扫罗他面对死亡这件事情那么虽然他知道这个人总有离世的一天，那么尤其他在这场征战受重伤了，他更加觉得死亡离自己更近了所以他必须来下决定我该怎么办想逃逃不掉，因为重伤导致他的身体不堪这个承受这个负荷，没办法躲避这次的危险那也可能这个容易被追上所以他必须要面对死亡生命的结束，他选择他唯一能选就是我要怎么死那以当时他们的观念来讲说，尤其他要是当王的那么这个如果被敌人抓住的话活捉那么免不了被羞辱被凌虐然后最后很凄惨的情况来面对死亡那这是在古代的环境里面有时候为了要威吓敌对的国家所以有时候会对尤其是对方的国王或是将领会给他很大的这个屈辱那这是当时的环境那么扫罗也知道那这下他在劫难逃了他怎么样那么当然他面对什么他的失败战争的失败然后呢部队散了被追赶然后又加上受重伤 所以种种的环境对他来说是不利的，所以他也没有能力跟机会可以逃避这个危险。所以在这里看到的扫罗是放弃求生的意志，然后知道必死无疑的。那一般神设计我们这个身体其实是一种求生的本性，会痛，会害怕，会哭，这些好像感觉是很负面的感受的，其实就是神的保护。神设计我们的身体很容易受伤，所以因为会痛，或是我们因为心情会害怕，某个地方某件事情，所以避免我们的身体到危险的地方，比如说这个有被吓过的，被蛇吓过了，那可能看到绳子就会害怕，哎呦，以为蛇在那边，就避免到那个地方。其实这是一种保护，保护自己免于再次的伤害。那这个是神给我们的求生的本性，会哭，或是说我们今天会想办法吃东西，那么或是在社会生活里面，为了生存下去，有时候真的是会伤害其他人，保护自己，有人做法这个，有人做法是大家一起同得好处，也保护自己，那不同的选择，其实那个目方向都是一样，我要活下去。可是如果当一个人放弃自己求生的意志的话，那么说起来他应该对他的生命是绝望，一般我们说失望还有一点期待，绝望的话就是没有了，没任何机会了。以扫罗的情况来讲，真的是绝望啊，因为逃不掉了，而且身边的人都不在了，这个勇士也都散掉了，他的三个儿子又被杀了，能够帮他的没有了，那么他受重伤也跑不掉了，所以对他来讲已经没有办法有任何的奇迹了可以让他躲避这一次的这个生命的危机了，所以他就算了，就说就跟旁边那个拿兵器说，你把我刺死吧，这样的话一般说叫给个痛快，如果你杀了我至少我这样就死了，如果是被非正抓住的话那就很凄惨了，可能被折磨的很痛苦才死掉，所以他也觉得能够避免，这是他的决定。好，但是这是他的计划，你把我刺死，这样子成全我的期待。可是呢，意外是什么？拿兵器的人不敢刺死他，你的计划归你的计划，可是呢人家不敢啊，你又是王，我这样子把你杀了，这样怎么行呢？所以不敢。那最后第四节是他说扫罗自己伏在刀上，那就死了。那一般我们的解读就是自杀了，那既然已经受重伤了，那不如自我了断，免得后面的折磨的痛苦。那结局就是他已经身亡。那在这一段里面一到六节就说到扫罗到这里他的生命就结束了。那么在他临死之前所遭遇的事情，其实对他来讲这是莫大的恐惧，因为在还没征战之前去问了交鬼的妇人之后，让他的心更加的恐惧，所以他这场征战是带着心理的不安面对，现在又加上肉体的痛苦，然后要面对这个死亡。好，那我们今天我们看到圣经记载这些古圣徒或是圣经记载这些人物有好的表现，但也有他的决定。以扫罗来讲，这是他的面对死亡的抉择了。那我们在这个信仰里面，但我们现在比较有看重人权比较注重人性的这个时代里面当然我们比较不会遇到像扫罗要面对这么恐惧的生死的抉择但是呢有人就会评论就读了圣经之后说，你看就是因为扫罗不听神的话语然后不遵守神命令，那神就不理他了，最后呢就没有善终就变成有这样的结论但是呢我们要有一个从圣经给我们一个正确的讯息我们常说 信耶稣的人有平安没有错，而且讲了这个有平安之后就很多的延伸，其中一个讯息叫做什么呢？就是信耶稣的人在临终的时候一定是安然离世。好，那如果没有安然离世的话，就会私底下议论，就说这个人一定是得罪神，这就是不听神的话啊，不然信耶稣人应该是要这个安然离世才对啊。但是其实我们从圣经里面很多讯息来看，不是你说在世听从神话语的人是个好人，难道就一定会寿终正寝还是安然离世吗？不是，至少我们看第二节，约拿单这个人不错吧，他跟大卫那么好，帮助大卫，是按照圣经来讲他算是听神的话语，敬神爱人。可是呢，在这次征战，约拿单一样被非利士人杀了。如果以刚刚我讲了，有时候会听到我们有弟兄姐妹的个人的评论说，信耶稣守神道理的人会寿终正寝，会安然离世，那以这来讲他没有啊。约拿单好人，但他并没有安然离世，因为是征战当中失败了，他也被敌军给刺杀身亡。好，这是约拿单的死。而且我们再恢复一点记忆，我们听到在旧约时代的这些先知传神话语的人不是用我们假如说这神的功能神一定会保护他的，也不是这样说，因为圣经有说，耶稣也亲自说在我们历代先知被祖先杀了多少啊，有很多啊，那是神的功能啊。可是为什么以我们来讲说我感觉好像不得好死，没有安然离世并没有寿终正寝，那确实是这样。所以要面对这事实说信耶稣有平安是没错我们都相信我们都是离世人都安都就是安息主怀那是我们对于这个生命的期待，对于这份信仰的信心跟盼望。可是不能说你信耶稣的人就一定是很我说就是很面对死亡一定是很好，也有被谋杀的也有那个生重病的尤其我们的信徒也有很多这个热心聚会守神道理热心侍奉主的人，他还是会面对是可能是生癌症他生命就结束了，有的是意外可能很多种方的情况不同，不像我们讲的年纪很大在家里安然离世，不是啦，有些人还是遇到意外中的这生命结束离开世上所以我们要回归圣经给我们的讯息就是活着才是实在把握我们这份的信仰。那至于我们个人要怎么样用什么方式离开这世界呢，有时候真的由不得我们有时候我们遇到我们无法预料到的意外有时候可能好好的前几分钟跟家人平安再见出门了，再就是永远就没有回来，就直接就回到神那里去了那大家会觉得不舍，可是呢我们要感到安慰是说感谢主，他活的时候活着的时候能够在真主教会信耶稣，守住这一份信仰，有这一份的这个永生的盼望那剩下的那个就不是我们可以去评论说从这个人的离世来论断这个人生前怎么样这有时候真的是不妥而且圣经这个传道书也有类似的经文可以给我们做个参考。那我们来读经在传道书的第八章，旧约传道书第八章我们从第十节开始读经到十三节传道书八章第十节到十三节在旧约801页我们一起读经预备起。我见恶人埋葬归入坟墓，又见行事正直的离开圣地，在城中被人忘记，这也是虚空， 因为断定罪名不立刻施行，所以世人满心作恶。罪人虽然作恶百次，倒想长久的年日，然而我准知道，敬畏神的，就是在他面前敬畏的人，终究必得福乐。恶人却不得福乐，也不得长久的年日。这年日好像影儿，因他不敬畏神。好，那么综合这一段要表达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智慧的作者他看到世上的恶人作恶多端，但倒想年日长久，寿终正寝，有这种。又看到行义的人呢被赶出去了那么感觉好像这个世上没有公义那么但是呢，作者的结论也是说，敬畏神的人终究必得福乐。可是有时候我们就会想到，明明这个不听神的话，作恶多端呢，怎么神不马上给他报应呢？有时候还真的由不得我们决定如果我们愿意相信说神必报应的话，那就交给神不用我们去担心，因为我们担心急得要命，为什么神不出手这个教训一下这个人呢？有时候你急也没用，只能说什么守住这个道理，继续的往继续的来面对我们生命的每一天那他至于遭不遭报，因为不是我们要我们报仇是我们都相信神会给他报应嘛，那就是神的决定，我们就好好的守道过日子那么至少我们都相信说不是不报，是时候未到嘛那么我们都既然我们都交托了神知道，神看见了，就交给他所以有时候不要心急说我要替天行道这个就来自己动手修理那个人一顿那么有时候这会遇到的是连自己也牵连进去，又受伤害，可能被告可能你要再跟他又多一份的这个仇恨那其实神借着圣经给我们的道理，本意不是让我们伤害中再增加伤害，而是要我们脱离伤害，我们要停损点说你已经那个这个受亏损到此为止你不要再记恨下去，你不要再报仇下去，你为了讨公道，为了报仇，你可能要付出的代价更高。但是如果你愿意遵守道理，虽然很辛苦很不容易，到此为止，你后面的保护自己继续勇敢的面对自己的生活，那么 亏欠我们的那个人我们既然交托给神嘛，就交给神了，就不要管他了你越理他越急越气那这样的话，对我来讲，我们的心里不平安，会常觉得不满，那这个信仰我们无法信的喜乐那虽然社会上的人一定会笑我们笨，那我们信耶稣的人不去讨个公道，不撑一口气，不怎么样不怎么样那我们说其实圣经给我们的他就是要平安虽然被人家嘲笑，可是呢，如果我们不去抓住这个我们心中之恨不去争取那个话，我们愿意放弃，我们有，我们可以争取，但我们愿意放弃的话，有时候我们的高度就提升了，而且我们可以更坦然的来面对我们的生命那就不会去计较那么多不然我们的心一直放在他亏欠我 他对我不好，为什么神不处罚他，那么我们的心思意念都在这个地方，就没有办法再去想很多事情。其实我有好多人生好多事情要去完成的所以要排开这些这个有损于我们完成我们的生命任务的这些事情，守住真道的这个方向要排除掉，好好守住道，然后不要因为我们过分的纪念某些事情而走偏的了好，那所以在这里虽然世人满心作恶没有施行刑罚，没有马上没有报应但是呢，我们今天信耶稣人呢，不要担心，神都知道所以要好好的守住这个信仰，并且用求主赐给我们喜乐的心来面对我们每一次的生命的挑战 那所以啊，我这是借由人的临终的情况啊，然后不要去论断啊，不要用这个事情去论断他这个人的善恶啊。所以记住哈，恶人也有啊这个寿终正寝啊，安然离世啊，守神道理的人未必是这样啊。他所以说，当然也有守神道理的人，有时候我们常听到蒙恩见证说啊，这个人啊，这个离世的时候呢，哇，他很怕痛的啊，结果呢，哎，神让他安然的，哎，不会痛啊。像我的姑姑啊，在半年前离世啊，啊，那么从我的姑丈也给我的讯息说，啊，说你姑姑很怕痛，哦啊，所以在最后人生最后的阶段哈，哎，就让他昏迷，啊，昏迷手术啊，啊，这个昏迷啊，反正也没有知觉，啊，也就这样子啊，这样子在睡梦中就离世了。哎，所以给家属啊，留在世上的家属安慰说啊，主耶稣怜悯啊。那当然，那这个是啊，我们常会听到类似的啊这样的信仰的体验，说哎呀，那个神怜悯呐，哦，所以我的家人呐，谁啦离世的时候呢，哎，减轻他的痛苦，甚至于没有痛苦啊。那当然这都很好啦，但我只能说，这不是圣经给我们的得救的标准。不是说安然离世才是得救的标准，不是，是活着时候守住道理，这才是得救的标准。所以这是给我们一个观念。那当我们以后我们听到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会给我们讲，会我们会听到有人离世了，不管他是意外离世还是安然离世，那都不影响神对他的审判。他怎么样离世，那是他跟神关系。我们要目的什么？是安慰活着的人，是遗留下来的这些遗族，我们去陪伴他，安慰他，鼓励他，守住这个信仰，然后坚持这个对神的盼望，继续的好好的面对自己的生命的每一天，这个才是实在的，而不是拘泥说要这个要有好死啊，真的才是这个对啊，对我来讲才好的啊，未必啊，那个不是我们能决定的。好，那接下来第二个部分啊，我们再回来看撒母耳记上的31章，从第七节到13节这一段是扫罗还没有离世之前哈，他先预定好的事情啊，现在来讲的是。他预定的事情跟他实际遇到的，哎，到底是不是一样呢？好，我们继续来读经，377页，31章第7节，预备，请。住平原那边并约旦河西的以色列人见以色列军兵逃跑，扫罗和他儿子都死了，也就弃城逃跑。非利士人便来住在其中。次日非利士人来剥那被杀之人的衣服，看见扫罗和他三个儿子扑倒在基利坡山，就割下他的首级，剥了他的军装，打发人到非利士地的市境报信与他们庙里的偶像和众民，又将扫罗的军装放在亚斯他路庙里，将他的尸身钉在伯山的城墙上。基列雅比的居民听见非利士人向扫罗所行的事，他们中间所有的勇士就起身走了一夜，将扫罗和他儿子的尸身从伯山城墙上取下来，送到雅比那里用火烧了，将他们骸骨葬在雅比的垂丝柳树下，就禁食7日。哈们。那么第七节到13节是，扫罗离世以后所发生的事情。好，那么他这里是说啊，扫罗离世以后啊，那后来他的尸身啊就被非利士人发现了啊，那就就怎么样啊来面对？这个他们讲的敌国的国王怎么去算是这个游街示众，然后类似这个。好，那我们说在原本扫罗未死以前他怎么说呢？第4节他说 跟那个吩咐拿兵器人说，你拔出刀来将我刺死，免得那未受割礼人来刺我凌辱我。好，他的希望说，我不要被活捉，如果我被活捉的话我就被侮辱，好，所以你把我杀了我就不会被侮辱了。这是他的想法，这是他的期待。结果呢，我们刚读了七到十三节呢，就算他死了还是没有按照他生前的想法来做了，想说死了就不会凌辱我啊，哪有可能啊？你的遗体在那边被人家发现了，因为国王的军装一定跟人家不一样了，一眼就看见，哎，这就是国王啊。好，所以军装剥了，头砍了，然后我就头跟身体分开了，而且公开展示。那我说这个就是一种侮辱，就算你死了人家也要侮辱你的身体。虽然按照我们的信仰来讲说，人已经离开这个世上，离开这个身体，就到神那边去了，好，就回到灵界了。好，世上怎么样呢？与我们无关的哈。那当然少，一般来说啊，我们一般按照道理来讲，少了也不肯回来看，说，哎呦，我被人家侮辱啊，应该是不会了，就走了。所以他期待他死后，希望不要发生什么事情哈，结果都发生了，我不希望被凌辱啦。你死了照样人家要凌辱你啊，只是你自己没感受而已。好，所以有时候我们人我们有时候在活着的时候会听到我们的亲戚朋友啦、家人啦，有时候会说，哎呀，像我离世以后希望怎么样会有一些预定的事情、期待的事情这没有说不好这是一个先活着的时候先交代也是不错的因为有时候在亲人离世的时候如果说活着的人生前都没有交代什么事情，尤其是很年轻就离世，根本没想到说，我今天一出门我就不会再回来了，所以通常比较年轻的都不会去预留以后离世的时候你要怎么办。那结果呢，大家就有的就吵成一团说要怎么处理各说各话。那当然有一些很和睦这个遗嘱处理得很好，那有些是遇到不和睦的意见大家都不一样有的就这个气氛很糟那甚至于因为这个事情而变成大家互不往来那这都是多少都有不同的情况。那所以我们面对自己我们要怎么样去面对我们生命以后的事情，因为这是我们看不见的。好，我们来看一段圣经的记载，一样传道书，我们来读第三章二十二节。旧约传道书第三章二十二节。好，我们一起读经。好，我们从二十一节开始读经。好，二十一节、二十二节，预备起。谁知道人的灵是往上升，兽的魂是下入地呢？故此我见人莫强如在他经营的事上喜乐，因为这是他的份，他身后的事谁能使他回来得见呢？阿们。那我的重点是在二十二节的最后这一段话，他身后的事谁能使他回来得见呢？我记得小时候传道读了这一段的解释是说，人离开世上了，离世的离开身体的就不会再回来，所以对我小时候的观念里面，我就记住这一段话，所以离世人不会再回来。那虽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像我的同学啦或是有些朋友都会言之凿凿说亲人离世后七天会回来看看家人那对于我来讲我来讲说，人圣经说没有这回事啦，可是多少有点好奇啦，就听了大家各说各话啦那听一听那当然以我们的信仰来讲说，人死了绝对不会回来一定是魔鬼假装的就像那个扫罗去找交管的妇人呼叫撒母耳上来，因为那时候的撒母耳已经离世了如果按照这段来讲怎么可能回来呢？所以我们都会在教会的解释就是，这是魔鬼假装我们的亲人来唬弄我们所以形象声音一定是一样的他做过什么事情呢？是做过的事情，当然是知道但是呢，有时候所讲的事情有正确的，也有这个不正确的。 哦，那其实就是为了取得我们的信任，讲很多的事情我们认同，对对对，就是这样。那后面他讲假话的时候，就是要引导我们去相信他，啊，那就中了魔鬼的诡计。哦，所以我们一般在教会的教导就是，魔鬼讲的话，真话假话，全部一概，哦，不要去理他，我们就不会受影响。不要想说，我像哦，因为我无法去分辨哪一段是真话，哪一段是假话。所以最安全是完全不接，哦，不要去，哦，去接受，哦，你讲的是你的，哦，就算是真的我没有办法分辨，我就不要信。因为有时候我信了你这一段，后面那个假的，你要讲假的事情我没有办法分辨，我也信了，那有可能就造成我的亏损。哦，那这个是，灵的问题啦。哦，那按照这个圣经写的，欸，人离开了，哦，民间信仰说会变成鬼，我们的信仰说不是，离开就离开了。那么我记得，小时候这个我的爷爷离世，不要过多久，晚上就做梦，阿公回来看我了，我梦中的我就想起这段圣经的话，回来的不是本人啊，所以在梦里面的我快跑啊，就后来梦里的阿公变成变形金刚啊，变车子来追我，就吓醒了，还真的是梦。可是我醒来的时候，我心里的安慰是说，感谢主，在梦里的我还能够守住，这个道理，说相信说，哎，这个绝对不是，活着的人，我的亲人回来看我，那这个就是，我的体验。那当然这不是什么神迹，其实也不是什么异象异梦，只是一个，我们说我们的道理已经记在我的心里，变成我的潜意识了，所以连梦里的我都能够，知道，哎，都想起这个，道理，这是分享给各位。所以道理我们要，常听，趁着活着累积，那再来就是说，我们难免会有听到，我们的家人啊，就交代说，像我离世以后，能够怎么样。有一次我去花莲，那边协助莲布道会，所以有时候就拍，花莲的山跟海很漂亮，就拍了一张照片呢，就放在 FB 上面，就有很多朋友就来评论嘛。其中有一个就说，哎呀，以后我离世，如果埋葬在这里，哇，可以看风景。我就说，你看不到风景啊，是你的子孙来看风景。他其实没有错了，他想，哎，也对了，真的，因为你离世的人呢，其实没有知觉，你也看不到，那你说，找个风水宝地啊，安葬在这里，有山有海，老实说，那是安慰活人的心啊。真正离世的人呢，已经埋在土里啊，那是完全没有知觉的。所以后代子孙替我们找什么样的风水宝地安葬我们呢？老实说，我们看不到，享受不到，所以那个反而不实际。我们的信仰告诉我们是回到神那边安息，这才是最实在的了。那所以面对于离世的事情，我又听到，但有的这是半诙谐的说法，说有一个老人家了，就是观念很，他的观念就很硬，就说我离世的时候要记住不可以火化，因为会痛。那当然我们现在听都会在笑说，你这是讲什么，信耶稣人竟然还会相信这种事情。可是有一些老长辈，他就是很单纯，他觉得说火化怎么会烧，怎么可以烧身体会痛啊，所以要土葬。那当然这是他生前的期待。那后来真的离世了，后代子孙呢，基于实际情况，有一些公墓已经刻满了。我曾经遇过一次的丧礼，这个在他的这个所属的这个村庄的墓园公墓没有位置了，刻满了，要跟隔壁村去借一个位置来安葬，所以变这样子。那所以说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来讲，都会说为了环保，也因为我们的土地资源有限，所以一般都会鼓励火化，然后就这样骨灰占的空间就很小很小，几乎是不会占多少那都是鼓励这样。所以后代子孙有基于现实情况没有办法遵从老人家生前的遗愿，说你不要给我火化所以到最后 人离世了，后代子孙还是一样啊，送火化。但你活着的时候，你说我坚持怎么样呢？没有办法的，所以难免我们多少会对于死后啊，我们的这个要怎么安排我们这个丧礼哈，或是我们这个身体啊怎么安葬啊，多少有一些想法。那其实啊，大方向就是肉体就是会毁坏，那么其实就是不要给后代子孙造成很大的压力困扰。其实大概这个方向就好，因为这个不是很重要。我们又不像古代的很多的民族观念说人会复活，所以要保留你的身体，保留你的这个五脏六腑，那等待复活那一天。感谢主，我们的信仰也是说我们会复活，可是呢不是肉体的复活，是我们属灵生命的复活。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信耶稣，我们离世之后火化，并不违反圣经的真理。那个这个我们复活绝对不是这个身体，不要说身体被火化了你就复活不了，没有这回事啊，圣经没有这样写。我们要相信神的大能大力，那不要好意用的方法就制造很多的困扰。所以在古代就很多像埃及啊，会把国王的身体啊做成木乃伊啊，盼望复活那一天来到，身体还可以用。那毕竟都人的看人的想法。今天我们的信仰没有给我们压力，就是那一份的单纯，而且就是喜乐的信仰。不会说信了这信仰还要担心说我以后身体坏了，我怎么去面对复活的事情呢？这个信仰没有让我们担心的，因为这不干我们的事情，那是神的能力，神的方法，我们就好好相信神，守住他。那所以我们这个面对于离世以后，那就是不要让子孙付出太多的代价去给你办一场隆重的丧礼，就花那么多钱了，结果呢你自己也感受不到，然后又造成后代子孙的压力，可能要去借钱啊，去给你弄什么这些办理，因为每一样都要收费的，那个真的是很辛苦，尤其家里遇到丧事，尤其是这不是天天遇到啊，说一辈子可能很久，活了那么久才遇到那么一次，大家就很紧张了。所以要感谢主耶稣，今天我们在真耶稣教会里面如果我们要早做准备，不要说离世了才能慌怎么办那今天就是只要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家人离世了，第一个先跟教会跟教务联络，然后他如果说你们生前没有准备好，我们说去签了什么那个什么生前契约，这个如果都没有的话，那就是跟教会联络啊。但有签的话，你也是要跟教会联络，因为如果希望教会来办丧礼的话，一定要跟教会联络啊。那联络之后，有一些我们可以提供你一些讯息。要办理的事情，还是我们要后代的子孙要亲自去办，那个是避免不了。可是有一些的观念什么，教会可以协助的，尤其在丧礼的这件事情按照教会的仪式是简单又隆重然后又可以那个提醒我们这个信仰的讯息那让认识让我们不管是主内的家人或是没有信主的我们的亲人，也可以借由丧礼来认识我们的信仰那这个是教会目前在做的所以家人离世难免会慌张，可是要趁早做好准备所以记住，一定要先跟教会联络。那不要说自己弄好了，才想要说要请教会办。那结果有时候时间你又已经是定了刚好跟教会的时间冲突那我曾经有遇过有一个信徒就是很久都不来聚会那就是因为妈妈离世了才跟教会联络，然后而且都已经找好了那个葬仪社。所以都已经处理好了，然后日期也定了，才跟教会联络说要几月几号请教会办丧礼，就教会给他回说你定的这一天是我们的灵恩布道会的最后一天，圣餐礼的日子，所以教会没办法跟你办，而且你已经定好了没辙那因为这个弟兄是好几年都没有来聚会了那很可惜，是离世才想到那当然我们今天在座弟兄姐妹，我们常来聚会多少我们有机会参加教会所举办的丧礼，那我们要做好准备这个家中有人离世 一定要跟教会负责人联络。那当然你该办的一些行政的程序，那当然还有很多的细节做法，那至少我们有一个那个依靠，说原来这个教会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专业的咨询啊，帮助我们好好的来处理諮商的事宜，那这个是我们可以先做的，就是所以做的不是说去买花钱买什么东西要准备商礼用，不是这个，是说有个心理准备，说我该找谁，而不是到后来说我想要这个想要给教会办好，但是又错过那个跟教会沟通的时间，然后又被其他的这个不是就是说其他的事情你已经定好了，那最后大家都很难配合，会造成一些遗憾，所以感谢主，我们今天教会要早做准备，那我们才不会慌，那不管是什么年纪都有可能遇到，比如说什么先进先出法，先来世上的先离开世上，未必有时候比我们来到晚来到世上的还比我们先离开世上，所以死亡这件事情没有说这个没有一个说的准方法，因为棺材是放死人，不是放老人，不只是放老人，是放死人，所以任何年纪，那以我家里来讲也有那个年纪比我小就离世的，那是我的二哥，我还没出生他就离世了，等于说不到三岁，所以年纪很小，那我的爸爸大概在他34岁，因为大概差我出生大概3岁他就离世了，所以大概也30几岁就离世了，所以有中年的也有那个老年的，我阿嬷90几岁离世的，所以以我的天来讲还真的是棺材是装死人，不是装的，不只是老人，什么年纪都有，那所以早做准备，那我们才不会慌，那当然我有遇过有一些老人家像他得了重病，我遇过他的子孙来跟我讲说，传道，我爸爸得癌症，那我们要跟他坦白吗？那我是说，我当然是建议说，最好跟你爸爸坦白说你得癌症，这样，因为有时候会听到说都一直隐瞒，他以为说我会好，后来更严重就没好了，那有时候会回头怨这些孩子说，你们都骗我如果早跟我讲，我可以准备好，我可以有些事情没有做的，我可以赶快去做结果你一直让我希望我会好，就到现在没有，有的是这样那这些这个后代子孙跟我聊一聊之后呢，后来听了我的建议之后，还是说他们觉得讲不出癌症这个字来那我说好，我的建议是这样的，那你们最后的决定。那后来他们还有智慧他们后来跟我讲说，他们后来跟爸爸说，你生了一个很严重的病，医生都医不好你我就觉得算是有智慧他们就是很难去讲出你癌症了那所以我后来去医院去看这个老弟兄的时候，因为他原住民他不会讲国语，所以一直在讲，然后讲话。那个病床放了3只手机，一直在录音我就问他们的孩子说：“那个老人家在讲什么？”其实都在讲交代说，要守住这个信仰，要来聚会，要做圣工，要怎么样就是在勉励这孩子要把信仰守住那虽然我听不懂，可是我觉得很感动就是趁着自己还在的时候，还有一些影响力，把好的影响传给后代子孙。守住信仰，这个比较实在了那至于交代要怎么办我丧礼呢其实不要拖累子孙，这个比较实在那因为这个观念也是从我家来的，我记得我的阿公他也是意外只是下午去游个泳，累了在看台上休息，结果一翻身也就塞住假牙，塞到呼吸道那就缺氧，那到后来就拔管。那我是听我妈妈说，这个我的阿嬷开家族会议说，不要拖累子孙，拔管，这是我印象很深这妈妈回来讲的话所以我的长辈是一个能够照顾子孙的人不会拖累子孙所以这也是我的我们的我说这个产生的观念也分享给各位我唯一能做就是能够 让我们的家人守住这个信仰，对这信仰有盼望，然后不要拖累子孙，不要拖累家人，那这是我们还活着的时候可以去努力的方向，那么让大家都能够在这信仰里面得到安慰，得到盼望。那么面对死亡必然的事情，不可能长生不死，所以早做准备也就可以减轻几分的不安与压力。那感谢主，要记住家里我们有家人离世，希望教会要办丧礼的一定要先跟负责人联络，这才是我们现在可以记下来的，电话簿要留着，能够联络到的，那剩下的细节就好商量了。那以上这是我们今天借由扫罗生命的抉择的这一段里面来跟各位分享，我们说领受道理，以及我们在平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可以怎么面对这个死亡，以及教会这边可以帮助我们到什么程度。那希望我们都能够有预备好的心来面对每个人必然要遇到的死亡这件事情。那我们来唱诗344首。
是磐石容我长托，暴风雨中的避难所，灾祸来临我的稳托，暴风雨中的避难所，主耶稣为磐石做我避难所，路沙漠地有阴亮说，主耶稣为磐石做我避难所，暴风雨中的避难所，无论日夜我都交托暴风雨中的避难所，不怕仇敌不畏灾祸，暴风雨中的避难所，主耶稣为磐石做我避难所，必有阴凉所，主耶稣为磐石做我避难所，暴风雨中的避难所，惊涛骇浪四周袭我，暴风雨中的避难所，我不步离这安稳所，暴风雨中的避难所，主耶稣为磐石做我避难所，路沙漠地有阴凉，我避难所，暴风雨中的避难所，深深磐石容我长托，暴风雨中的避难所，时刻扶住永远交托，暴风雨中的避难所，暴风雨中的避难。